观众朋友您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慧焦点。今年的7月2号，新华社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说一个叫陈福照的人投毒杀死了16个外来乞讨拾荒人员。听说这个叫陈福照的人呢是练法轮功的。7月14号，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又播出了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关于投毒啊、杀人啊、自杀啊这样的事情，中央电视台在以前也播出了不少，那我们在明慧焦点里也澄清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再播出这样一个节目？
这就跟他现在播出这个节目的时间非常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他是在7月初到7月中完成这个节目的，那么而7月20号呢，对于法轮功和这个江泽民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在99年吧，720就4年前，江泽民呢在那天发动了对这个法轮功的这个镇压。那么每年到了7月20号的时候呢，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海外的都要举行这个盛大的这种集会，来向国际社会呼吁能够制止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同时呢，那么江泽民到这一天呢，到这个期间嘛，他也会掀起又一轮这个接替法轮功的高潮。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要推出一系列的这种诋毁这个法轮功的节目。
那么关于这个陈福照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再仔细的分析一下？
对，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推出来的吧。
嗯。
那实际上这个在浙江温州哈，就在陈福照杀人案以前一个月。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案子，一个叫做陈永峰的人，他是杀死了这个10个捡破烂的人，并且呢有9个人被他分尸。这桩案子被侦破以后呢，浙江省公安厅呢还这个表彰了这个当地的警察哈，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已经被侦破了嘛，就是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那后来呢，这个又发生了这个陈福照这个投毒杀人案，公安部的这个部长啊叫周永康。他是亲自下令要赶快很快这个侦破此案。
好像这个周永康还是江泽民的亲戚是吧？
对，那么他也是上一次到美国来当着四川省委书记的时候，到美国出芝加哥访问的时候呢被法轮功起诉。
因为他是作为四川省的这个610办公室的头目。
对。那么就是在周永康亲自的这个督促之下，这件事情呢很奇怪的就变成了这个法轮功这个投毒杀人案。
嗯。
那么这就是这个大背景，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很显然这个用这件事情来栽赃法轮功哈，而且在这720附近掀起又一轮接替法轮功的高潮呢，它这个用意啊是非常明显的。
我记得是在这个都市快报，
就浙江省
的都市快报曾经刊登过关于这个陈福照杀人的这个，
他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追踪报道，就是关于陈福照追踪报道。那么实际上就在7月2号那一天哈，他好像是早一点出一个叫唐泽文的记者，就是都市快报唐泽文的记者，他已经就是说写了一篇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情况，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陈福照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呢
只是讲了这么一个杀人投毒的案子，
对，而且这个案子正在侦破当中。但是很快这个新华社就发了一篇文稿，就说这个已经被侦破了，是陈福照，而且呢陈福照已经供认他是这个法轮功学员，而且好像是推出了一套理论，说这个为什么要杀这个乞丐呢，是因为这个乞丐是这个修炼的最高层次，所以呢他要这个杀这个乞丐。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都市快报呢就把他们自己的过去的报道啊都撤掉了。
那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地方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说是乞丐是最高层次哈，那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呢？
这就是新华社他推出的这个很荒唐的一个理论嘛，他就是说这个海外有很多的人写文章也在质疑这一点，评论这一点，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杀这个乞丐，他自己变成乞丐不就完了吗？就是你要变富翁很难了，要变乞丐还不容易，对不对？就是东西一放出去要饭，你就是乞丐，你不就达到最高层次了吗？你要去杀人干什么呢？所以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是当了焦点访谈的话是在两个礼拜以在7月14号，就是大概十几天以后，
12天以后。
那么焦点访谈当他推出这个诽谤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投毒杀人案的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抛弃了新华社的这个乞丐论，就所谓这个杀乞丐是因为这个什么乞丐是这个最高层次，所以他要去杀乞丐。他推出了新华焦点访谈用另外一个理论，叫做这个反修，就是说修真善人修到一定时候呢就倒了，就反了，就变成这个不真不善不仁，那么所以叫杀人，就是这么一个理论。
就从我们刚才分析的哈，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呢它是两套不同的理论，而且都是借这个陈福照的嘴说他自己说的自己承认的是因为什么去投毒杀人，那这个就是很奇怪的这么一件事。这个是不是因为他有两套记者，而且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陈福照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镇压法轮功以后呢，中国这个各大媒体啊和机构哈、啊，它都有一套专门的人马来这个那个对付这个法轮功，就是揭批法轮功。例如新华社，它有一个正清网，它的网站上面就是这里头正清网是专门这个就是登这个揭批法轮功的。那么在这个焦点访谈呢，就是新华中央电视台呢，它有一个叫杨清网，它也是有帮人马在那揭批法轮功的。所以说你出现你刚说的，为什么这个新华社焦点访谈啊，它被陈福照造的这个谣，为什么会两个人就差的太，就是说两套人马做成差别那么大？因为它就确实就是两套人马做出来的。但是呢，有一个现象，你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对于一套人马来讲，就是焦点访谈来讲，他造的谣在历史上这四年下来造的谣，它是一脉相承的。你会感觉到，确实那一帮人马，他的想象力也是很有限的，他就能想象出那么一套东西来。
那么就是从这个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来讲的话呢，他曾经做过这个傅玉冰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这些事情。
他那个当时那个傅玉冰杀人案吧，他也是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个焦点访谈他做节目的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理论支撑呢？就是因为你说修佛的人哈、啊，法轮功修佛的嘛，他是不杀生的，那不杀生的人怎么能够去大开杀戒呢？所以他就一定要有一个理论根据。那么他的理论根据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从这个不杀生到杀生，对不对？从修善，你怎么能够去杀人？怎么迈得过去这个坎儿？当大家都在想哈，实际上焦点访谈他怎么来迈过这个坎儿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不可，就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焦点访谈，你想到他用了一个非常硬的一个招吧？他就说从善心到了一定时候，你就会生出杀心来。所以说，当你觉得他需要给个理由的时候哈，他不需要给任何理由，他直接就迈过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这个陈福照这个案子呢，他也是这样子的，他好像就是尝到了个乐趣一样哈，就是说方便的一种方法吧。他本来是也修真善人吗？不杀生吗？对不对？他说你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从真善人就变成了不争不杀不忍，就反过来了，就跟他从善心到了就慢慢就会生出杀心，从真善人到了一定时候变成不争不杀不忍一样的，就是反到一定时候他就反过来了，就直接就迈过去了。这就是他的这个焦点访谈，他称之为这个反修论。
那就等于是说，这个焦点访谈的这个反修论在挑战新华社的这个乞丐论哈。因为在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方面，他是在讲陈福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说是因为乞丐是最高层次，所以他一定要杀这个乞丐，所以自己能够达到这个最高层次或圆满的境界吧。那么焦点访谈呢，他这个乞丐是完全是一个很偶然的这个事情，他一开始是说杀狗，对吧？
对。
然后后来就是杀小孩，
小孩没杀成
啊，小孩没杀成。然后之后呢，他又想杀这个乞丐，因为这个乞丐
正好看到一个乞丐，正好路上看到一个乞丐，
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乞丐一开始还觉得很像他的外公，所以他就犹豫了一下子，最后但是还是下手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乞丐是一个很偶然出现的这么一个角色，而在新华社的理论中呢，乞丐就是一个必然出现的。
对，好像就是专门就是瞄准了这个这么一种最高境界的乞丐来下手的。
那但是这个地方又是这个新华社的焦点访谈呢，它有一点解释不通的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系列杀16个乞丐的问题？难道16个乞丐这么巧都出现在他面前了吗？
他没有给出具体解释了，但是呢，你从他这个在这个节目当中哈，因为是这样的，过去吧，你要是说费冰的时候吧，跟这个陈福照吧，他两个有共同特点。你看在那个电视镜头里头哈，都是这个谈笑风生的、啊、两个人，就是说根本就不像一个就是杀人的这个嫌疑犯。他跟那个中央电视更像这个中央电视在请来的这个节目嘉宾。所以说呢，在费冰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为了证明他是法轮功学员呢，他还是只是在家里摆了几本书。那么这时他学乖了，他因为外面老是质疑，就法轮功老质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法轮功呢？哎，在这时他就让这个陈福照啊，就专门在那花了很长时间呢背了一段这个撞法轮中的一段话，啊，然后那个背完以后呢，记者问，就那个李玉强啊，他就问，哎，你怎么背得这么熟？他就是很肉麻的，就是在就是演这么一场戏，就跟人感觉他好像他真的是法轮功学员一样。那么为了证明他会练功，因为过去我们不是说这个自焚里头的这个王金忠不会打坐吗？他还专门让这个陈福照在那儿打了一个手印，就是第五套功法的一个手印，打了那么一下，就是大概很短一下晃了过去。当然了，没有方盘了，可能也是不太会哈。所以说就是你就会发现哈，他在造谣的同时，他也学乖了，他越来越像具有蒙骗性。
但是越这样做好像似乎显得就越有点弄巧成拙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非得要去证明他是一个练法轮功的，那实际上这些动作这个比划一下谁都可以做的。
没错了，没错了，你比如说包括他在那个背那个书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直勾勾的盯着前方，你看起来都像在练一样。那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如果陈福照他是修不争不伤不忍的话，现在他陈福照自己说什么叫不争啊，就是说假话，不实事求是。那么 因为他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示他就放弃了这个不争不闪不认的这个最高境界，他这个高层次的这个训练准则，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证明他现在跟教练反正讲的话是真的吗？如果按照他现在继续在不争的话，他就跟教练反正讲的东西都应该全都是假的，按照陈副上的话讲都是胡说，是不事事求是，是非常可笑的一
就等于是说他制造出这么一套理论来讲，实际上是漏洞百出，
这还自相矛盾的。
嗯，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套理论，这个从99年720开始哈，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发展趋势和这个理论形成的这么一套规律，以便观众朋友呢将来在适当的机会能够有自我分辨能力。
就是你注意到哈，他栽赃法轮功啊，他这个理论哈，他有一套这个非常典型的特征。那比如说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江泽民反法轮功理论体系吧，他是从这个自杀到这个他杀，从杀亲人到杀生人，从杀个人到杀群体，他是这个是一个比一个这个可怕。那么他跟他的镇压的这个政策呢是非常配合的。那下面呢我们呢就来把他这个几大理论嘛给罗列一下哈。理论之一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啊练功不吃药，那大家知道这个法轮功书里从来没有规定这个练功不能吃药，对吧？那理论之二呢就是说这个发疯自残自杀。那么这个发疯啊，这个中国精神病人大概1600多万，这个发疯啊这是中国是社会当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只要这个法轮功的他学员当中正常的这个他的这个发疯率没有超过正常水平，你就不能把这个说怪到这个法轮功身上。而且呢现在他出现事情以后呢也不是说由医生来断定，而是由记者直接就断定你是这个练法轮功自疯，对吧？这是一理论之二。理论之三呢就是圆满升天就失去死，
嗯，
那这是那个自焚案为那个最大的这个案例，
特别典型的一个。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专门的节目介绍过这个自焚案，是这个中央电视台或者这个中国江泽民政府啊炮制的这个栽赃的，
嗯，
那么而且把这个圆满升天呢跟这个死去，对，因为所有的宗教嘛信仰他都讲这个圆满升天，他这样说实际上把所有的宗教线都给打倒了。
嗯，
那理论之五呢就是这个从善心到这个杀心，这从那个傅一斌这个案子开始的。那我们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是从这个案子是这个理论是从这个自杀到杀他人的这个杀亲人的这个转折，对。那理论之五呢就是这个他说叫做真善人实为真残忍，他是举了一个内蒙古一个赵和一个打死警察的事情，赵和他实际上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是栽赃的法轮功学员头上。那么这是从这个杀亲人到杀他人的一个转折点。那理论之六呢就是这个他就是前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这种，他就说这个法轮功破坏社会，什么丧尽天良，就是一些骂街的话都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当年这个闹这个炭疽病，后来就闹非典，
嗯，
后来什么闹什么破坏铁路，他什么这种社会问题什么东西都栽种到这个法轮功身上，什么东西都把法轮功给拉上，
嗯，
他就是他的这套理论。那理论之七呢就是他现在目前为止的他这个中央电视台或者中国这个江泽民政府的这个最高境界，
嗯，
就是这个真善人这个实为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呢就变成这个不争不善不忍，所谓的这个反修论，嗯，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这是从杀个体到杀群体的一个转折点，
嗯，
就是说再也不，他实际上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哈，他在老百姓当中啊造成的恐慌啊，就是从原来法轮功只是杀自己到现在是杀别人，而且杀越来越多的人，他就是想制造更大的仇恨，让老百姓都起来反对法轮功，才能够使他这个镇压能够维持下去。
嗯，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怎么说一种险恶的一种用心吧，就是说他用一种似是而非的他的一套理论去解释别人的一套东西，
嗯，
那他的解释呢而且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但是呢他就愣把这个东西就塞给法轮功，而且呢因为大家现在都看不到法轮功的书，所以人家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就比较到底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因为他成天累读的一天到晚就演这些东西，那给人造成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那个画面又比较恐怖，那些人又比较嚣张，那个情节又比较严重，所以就是说让他不仔细思考的时候呢就很难真正的得出，就是说至少对法轮功没有
他会把我听到一些观众讲，他以为他问我就是问我们法轮功学员哈，说这些理论是不是法轮功书里写的，
对，
他完全就把这个东西给你，他把江泽民的反法轮功理论就揉到了这个法轮功的理论当中去了，他是非常邪恶的。
即使是说他不恨法轮功，但至少他会要离法轮功远点，
嗯，
就是这种造成的这种隔阂呢，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呢，是在焦点访谈节目里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陈福照啊，他是96年开始练的，假如说他是对的话，而且在2001年他就被转化了，不练法轮功了、嗯。那这里无意中呢，他实际上就是揭示出了就是他这种强迫洗脑使人放弃他的信仰。那么这个之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是不是应该算到法轮功身上？是谁使得他变得这样疯狂？神经病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就这个转化的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希望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对于这个江泽民集团今后推出更大的栽赃法轮功的谎言呢，有所心理准备。
观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明慧焦点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见。